圣经研读第八章。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造就人。超越知识的爱之自由。知识使人骄傲，爱心造就德行吗？论到既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圣经清楚地教导这原则，知识能使人骄傲，但爱心造就德行。这话是使徒保罗在说明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时所说的，记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当时哥林多教会里，有些人在信仰上有许多知识，他们有偶像算不得什么的信仰知识，并以这知识为据，主张某些行为是自由的。然而，保罗向他们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知识本身或许是对的，但知识若不伴随着爱邻舍的心，便能使人骄傲。因为知识给人自己是对的这种确信，所以有时会导致一种不顾及他人的态度。当人开始夸耀自己的知识时，便容易生出一种自以为知道的更多，从而论断或轻视他人的心。因此，保罗说，单凭知识并不能造就群体。另一方面，爱心具有造就群体的信心之力。爱心使人思想他人的信心与光景，并使人能放下自己的权利或自由。当有爱心时，人便先思想别人的益处，而非夸耀自己的知识或权利。因此，保罗说，这是造就群体最重要的要素。这信仰原则适用于信仰生活的整体。多知道耶和华的话语，在宗教知识上丰富，这本身是重要的。然而，那知识若不与传扬水与圣灵福音的目的同负一轭，信心便可能渐渐变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样式。反之，一个有相信水与圣灵福音之信心的信徒，使人谦卑，并朝着造就群体的方向前进。因此，圣经并不否定知识本身，而是教导知识时，知识必须伴随着爱。知识使人明白耶和华的真理，但爱却显明人当如何凭信心活在那真理的福音话语里。归根究底，圣经所说的原则是清楚的，单凭知识不能使人完全，但当知识伴随着相信水与圣灵福音话语的信心时，知识便被正确的使用。因此，在信仰生活中，它使信心的群体得以建立，免得知识流于骄傲。保罗以这话开始，论到既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里所说的知识，是指对事实关系的准确认知。哥林多信徒中许多人都清楚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既偶像之物不过就是食物而已。这知识本身并没有错，然而，保罗抛出一个更深的问题，这知识是否正照着传扬水与圣灵福音的目的而被使用？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是一套用来证明对错的知识体系，而是赐给信徒救恩与新生命，并造就信心之人的救恩福音之能力。若凭信心跟从耶和华真理话语所见证之水与圣灵的福音，岂不就成为一个过着蒙耶和华喜悦之信仰生活，然后与主相遇的人吗？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至三节。按圣经的教导，一个在耶和华的真理之内跟从水与圣灵福音话语的人，过着蒙耶和华喜悦的信仰生活，最终与主相遇。因为信仰生活并不单单以一时的告白告终，而是一段在耶和华水与圣灵福音之内凭信心而活的生命旅程。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话的意思是，通往耶和华的道路，在于耶稣基督水与圣灵福音话语的真理之内，而跟从那真理话语而活的生命， 正是朝向耶和华的道路。因此，信徒的生命并不意味着单纯地重复宗教行为，而是意味着在真理之内生活的方向。并且，圣经强调一种蒙耶和华喜悦的生命，以弗所书五章八至十节说，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信徒必须思想在自己的生命中，什么成为耶和华的喜悦而活。这样的信仰生活，始于一颗朝向耶和华的心，并显在一种努力照耶和华的话语，为传扬水与圣灵福音而过信仰生活的态度里。而圣经论到在末日与再来之主相遇的盼望，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并不是说人靠自己的力量成为完全，而是说，那必须是一种凭相信耶和华所赐水与圣灵福音话语而活的方向。在一个活在水与圣灵福音真理之内的人身上，显出几种特征。他努力以耶和华的话语与水与圣灵福音的传扬为根据来思想、行事，并努力把传扬耶和华福音的目的看得比自己的欲望更重要，去遵循他。并且，他在信仰生活中努力遵行耶和华的旨意。这样的信仰生活，并不单单是外在的行为，而成为一种新的中心朝向耶和华的生命。归根究底，圣经所说信心之路是清楚的，一个在耶和华的真理之内跟从水与圣灵福音话语之路的人，过着蒙耶和华喜悦的信仰生活，并在那生命的末了怀有与主相遇的盼望。这样的生命不是被勉强而成的，而是在相信耶和华水与圣灵福音话语之信心里，以一颗要服侍耶和华旨意的心跟从主的信心之路。保罗重新界定认识的本质，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里的核心转变，在于认识的主体是谁。问题不在于我是否认识耶和华，而在于耶和华是否认识我。这改变唯有借着水与圣灵的福音才会发生。借着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世人的罪转移到耶稣身上，那罪的审判在十字架上得了完成。当人借着相信的信心成为耶和华的儿女时，信徒才成为领受圣灵为恩赐的人。无论吃喝或凡事，为弟兄姐妹的益处而行，这不是对的吗？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哥林多前书八章四至六节。按圣经的教导，无论是吃喝或任何行为，顾念弟兄姐妹的益处而行，乃是对的。信心并不是单单凭个人自由而活，而必须活成一种兼顾他人信心与属灵益处的生命。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清楚说明了这原则。他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这话的意思是，信心之人并不是只坚持自己的权利或信仰自由的人，而必须朝着对他人有益的方向运用自己的信心。当时教会里曾为祭偶像之物的问题起了争论。有些人认为偶像算不得什么，所以吃这类食物是自由的。然而，保罗并不单纯地把那问题看作知识或自由的问题。他更看重某一行为是否成为他人信心的绊脚石。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三节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这话显明，在信徒的生命中，爱必须成为比自由更重要的标准。并且，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一种为耶和华荣耀的生命，同时与顾念他人益处的生命相连。因为一个爱耶和华的人，自然会爱弟兄姐妹。因此，在信徒生命中重要的标准，并不单单是我能不能做，而是这对别人有益吗？即使在运用自己的自由时，思想它会给群体带来怎样的影响，乃是成熟信徒的态度。归根究底，即使是像吃饭这样的日常之事，一种为弟兄姐妹益处而行的生命，乃是蒙耶和华喜悦的生命。这样的信心态度，是一种出于爱主之百姓的信心态度，它成为造就那信心群体，并使彼此信心长进的力量。保罗清楚地揭示信心的实际，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接着，他承认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这告白正与水与圣灵福音的结构相吻合。万物都本于父，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事工成就，而借着圣灵，那救恩福音的真理在我们里面被信心所见证。保罗并不是否定知识本身的内容，而是在处理那知识是如何被使用的。为信心软弱的人而有所节制地行，这不是对的吗？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哥林多前书八章七至九节。按圣经的教导，为信心软弱的人而行，乃是非常正确的事，也是成熟信徒的特征。因为信心并不单单是坚持自己信仰的自由，而是与顾念他人信心与属灵光景之信心的体贴深深相连。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一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这话的意思是，一个人信心越成熟，越不把自己的权力或安逸放在首位，而处在帮助造就信心软弱者的角色上。并且在罗马书第十四章，保罗以食物之类的问题为例，说明一个重要的原则。有些人信心刚强，认为什么食物都可以随意吃，但信心软弱的人却可能因此心里不安或陷入试探。这时，与其单单主张我有自由，保罗教导说，为弟兄的缘故而节制那自由，乃是爱的道路。同样的原则也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保罗说，知识能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造就人，并说明某一行为若成为他人信心的绊脚石，便需要一颗甘愿放下那行为的心。他说，与其叫弟兄跌倒，不如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态度也显在耶稣的生命里。耶稣没有主张自己的权利，反倒过一种顾念信心微小之软弱人，并造就他们信心的生命。因此，圣经教导，信心的成熟，并不以知识的多寡来判断，而是借着信心的体贴与信仰生活显明出来。归根究底，为信心软弱的人而行，是一种造就群体的爱之行动，超越单纯的信心体贴。一个信心刚强的人，并不是只主张自己的自由，而是负有帮助信心软弱者免于跌倒的责任。因此，圣经所说正确的信心态度是清楚的，为信心软弱的人而行，并造就他们，乃是蒙耶和华喜悦的信仰生活，这是使群体健康的重要信仰原则。保罗把目光转向牧养的实际，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些信徒仍残留着过去拜偶像的习惯，所以当他们吃那祭物时，竟仿佛偶像是真的一般而感到罪疚。因此，保罗警戒说，只是你们要谨慎， 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水与圣灵的福音宣告自由，却绝不把那自由放在爱之上。丢弃那叫弟兄跌倒的行为，岂不是对的吗？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哥林多前书八章十至十一节，丢弃那叫弟兄跌倒的知识，这劝勉与圣经所教导的信仰原则深深相连。在信仰生活中，重要的并不单单是人知道什么，而是那信仰的知识给他人带来怎样的影响。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处理这问题时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当时有些人有偶像算不得什么的信仰知识，所以认为吃祭偶像之物没有问题。然而，保罗并不单凭知识的对错来判断，他更看重那行为如何影响一个信心软弱的弟兄。对某些人而言，那食物或许根本不成问题，但对一个信心软弱的人，他却可能成为信心混乱或跌倒的缘由。因此，保罗说，仅仅因为有知识，就把那知识直接付诸行动，并不总是对的。他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三节如此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这话显明，保护弟兄信心的爱，比主张自己的信仰知识或自由更为重要。这里所说丢弃知识，并不是要放弃真理，而是要丢弃那夸耀知识或以知识为据叫弟兄跌倒的态度。知识对信心是必要的，但那知识若被运用时不带着出于信心的爱，反倒可能叫人跌倒，而非造就人。圣经教导，信心的中心并不是单纯的信仰知识，而是借信心造就群体的信仰生活。因此，信徒即使在运用自己的自由或知识时，也必须思想这会对他人的信心带来怎样的影响。归根究底，丢弃那叫弟兄跌倒的知识，这话是一种以出于信心之爱为先的劝勉。信心的成熟，并不以人知道的多少来显明，而是借着那能为造就他人信心，节制自己权力与自由的信心之爱显明出来。保罗提出一个具体的情况，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其结果是严重的，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这里的沉沦并不是指救恩的取消，而是指信心的毁坏与良心的崩溃。并且，保罗加上一句决定性的话，他是说，不要叫主的事工落了空，这事工就是耶稣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承接世人的罪，又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成为我们的救主。伤害弟兄信心的良心，岂不就是得罪基督吗？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二节。按圣经的教导，伤害弟兄信心的良心，可以说就是得罪基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清楚说明了这事实。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二节，保罗如此说，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这话显明一个事实，信徒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人际关系，而是在基督里所结成的关系。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曾为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起了冲突。有些人认为偶像算不得什么，所以吃这类食物没有问题。然而，对信心软弱的人，那行为却可能在信心上带来极大的混乱。因此，保罗教导，仅仅因为有知识，就不可随己意运用自己的自由，而必须顾念弟兄的良心与信心。保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教会里的圣徒结成了基督的身体。伤害一个弟兄，并不单单是伤害一个个人，而是伤害一个属于基督的人。因此，保罗说明， 一个叫弟兄跌倒的行为，最终就等同于得罪基督。并且，这教导显出一个重要的信仰原则，在信仰生活中，不仅我能不能做，这问题重要，这对弟兄的信心有怎样的影响？这问题也同样重要，因为保护他人信心的爱，比主张自己的自由或知识更为重要。因此，保罗说，若有叫弟兄跌倒的行为，他便甘愿放下自己的自由。这不是一种勉强约束自己的态度，而是一种出于爱的抉择。归根究底，圣经所说的原则是清楚的，相信水与圣灵福音话语的人，是凭信心彼此相连的一个群体，一个人的行为能影响另一个人的信心。因此，一个伤害弟兄良心，或毁坏他信心的行为，并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也成为与耶稣基督信心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信仰生活中，把出于信心的爱摆在知识之先，并朝着造就弟兄信心的信心方向而行，乃是蒙耶和华喜悦的道路。保罗揭示问题的本质，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是借着相信水与圣灵福音话语，从最终得救的肢体，也是圣灵所住的殿。那拆毁弟兄的自由，也是在犯罪。结论，岂没有拣选弟兄益处的理由吗？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三节。按圣经的教导，一个相信水与圣灵福音话语的人，必须拣选弟兄的益处，这有清楚的理由。因为信心并不单单是个人的生命，而是一个在基督里彼此相连之群体的生命。第一，因为圣徒是结成基督身体的群体，圣经把教会比作基督的身体。正如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圣徒彼此相连，因此，一个人的行为能影响另一个人。顾念弟兄的益处，并不是单纯的体贴，而是造就整个身体的工作。第二，因为出于信心的爱，是造就肢体的信仰原则。耶稣说，爱耶和华，爱人如己，是最大的诫命。凭信心拣选弟兄的益处，正是把这爱实践在实际生活中的样式。先思想他人益处，而非自己的自由或私利的态度，是一种彰显基督之爱的生命。第三，是为要保护弟兄相信的信心。圣徒中间有信心刚强的人，也有仍然软弱的人。某一行为对我或许不成问题，但对另一个人却可能成为信心的绊脚石。因此，圣经教导，与其主张自己的权利，不如体贴，免得弟兄的信心跌倒。第四，因为这是一种跟从基督之心的生命。耶稣没有先寻求自己的权利或荣耀，而是降卑自己，为要把人从罪中拯救出来。圣徒过一种拣选弟兄益处的生命，正是跟从基督之心而活的样式。第五，是为传扬水与圣灵福音的益处。当圣徒的生命显为一种彼此顾念、凭信心相爱的样式时，群体便更健康，水与圣灵的福音也更美地显明出来。反之，人若只追求自己的私利，群体便会分裂，水与圣灵福音的影响力也可能被削弱。归根究底，一个相信之人之所以拣选弟兄的益处，并不是单纯的道德理由，而是因为那在耶稣基督里联合之群体的生命，以及信心之爱的原则。这态度造就教会，使彼此的信心长进，并成就一种与耶和华旨意相符的生命。保罗以一个有力的结论结束本章，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这不是律法的声音，而是一种从相信水与圣灵福音话语之信心流淌出来的自愿抉择。它不是为的脱离罪的救恩，也不是为守规条，而是为保全弟兄信心的生命。因为人既已借着水与圣灵的福音拥有了一切的自由，便反倒能甘心乐意地放下那信心的自由，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今日问我们，你的对是在拯救弟兄的信心呢，还是仅仅在证明你信仰的自由？ Paul C. John 的讲道，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亲爱的圣徒们，今天我们要借着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话语，查看我们当如何运用水与圣灵福音的知识、基督的爱以及真正的信心之自由。这话语并不单单处理祭偶像之物的问题，而是清楚显明一个认识水与圣灵福音的人当以怎样的信心态度而活。保罗首先如此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话带给我们极多的教训，信心需要知识，但那知识若被错误的运用，便使那人骄傲。在哥林多教会里，有许多人有偶像算不得什么的知识。他们所有的这知识本身并不是错话，实际上，偶像在耶和华面前毫无可夸之处。耶和华唯独是父耶和华、子主耶稣基督，以及圣灵，共同成为圣洁的三位一体耶和华。然而，他们虽以这知识，借着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心领受了救恩，在偶像的问题上却不顾念别人。这正是问题所在。亲爱的众人啊，你必须知道这事实，一个相信水与圣灵福音，从最终得救的人，也可能陷入骄傲。因此，使徒保罗说，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造就人。在下面的话语里，保罗说，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也就是说，同一个行为，对某些人不成问题，但对另一些人，却可能成为毁坏信心之物。这里重要的不是行为本身，而是那行为给他人信心带来什么影响。一个认识福音的人有信心的自由，然而，他们并不只为自己的益处运用那信心的自由。为什么会这样？一个认识水与圣灵福音的人，是因相信自己的救恩完全是因耶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又从死里复活，从而成为我们的救主而领受了救恩。正因如此，我们不再是在律法咒诅之下的人，而是已从一切罪中得释放的人。然而，保罗如此警戒说，所以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这自由竟成了信心软弱之人的绊脚石。这是福音之内信仰生活的原则，它并不是说信徒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反倒，作为拥有能把他人从罪中救拔出来之信心的人，他负有更深的责任。保罗更强烈地说，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这是极端的表达，但它也成为一句话，显出他何等看重别人的灵魂。亲爱的圣徒们，一个认识并相信水与圣灵福音真理的人，需要一种为那些尚未得救之人而自我节制的信仰生活。他们必须把别人灵魂的得救看得比主张自己信仰的权利更重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也是借着耶和华水与圣灵福音的恩典从最终得救的人。在这里我们必须把一件事说清楚，这并不是叫人重回律法，它不是我能不能做这事的问题。我们已经是在水与圣灵福音之内凭信心领受救恩的人。然而，当那信心的自由被当作放纵来运用时，便使灵舍的灵魂失丧。一个不认识水与圣灵福音话语的人，想用自己的善行遮盖自己。因此，他们借着一个人吃什么，不做什么，来判断一个相信之人的信心。然而，一个相信水与圣灵福音的人却不同。作为一个已从一切罪中得救的人，他是一个能为造就他人而节制自己的人。归根究底，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核心是这样，一个相信水与圣灵福音之人所拥有的知识，若不显为爱，便不能给他人带来真正的益处。亲爱的众人啊，你的信仰生活或许只停留在知识上吗？ 你是否以自己认识水与圣灵的福音这事来论断他人或高抬自己呢？若是如此，你必须再次回到主面前。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工呢？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承接了世人的罪，又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并从死里复活，我们才能凭信心得救。一个相信水与圣灵福音的人，是一个借着传扬水与圣灵福音，拯救他人灵魂，并造就他们信心的人。如今我们信心的标准必须是清楚的，不是这事可不可以做，而是这事能不能拯救另一个人的灵魂。这成为我们在水与圣灵福音话语之内当遵循的信心准则。我奉主的名祈求，愿这福音在你们心里深深扎根，使丰富的知识引向爱，又使那爱显为一种造就他人信心的生命。哈利路亚。